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说了这么几句诗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呢又能为您表演我们这个大话刘罗锅了。平常啊，刘墉跟和珅两个人这关系处的不好，刘墉瞧见和珅不老爱看，那和珅瞧见刘墉呢这眉毛也斜着。哎，这一天刘墉想了，准备要跟这位和大人搞好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呢、山东河北一带是连年的荒旱，民不聊生，哀鸿在野啊。这天命人给这位和大人下了一个帖子，说请您呢、过府饮宴。和珅心说，我跟这刘墉素无来往，平常他瞧我别扭，我看他也不顺眼，这好么样的请我过府饮宴。哦，转念一想，知道啊，他知道我在皇上这儿很得逞啊，他觉着跟我在拧下去呢也没什么意思，打算跟我缓和关系，那倒是好事。正好跟前啊，和珅这弟弟和氏也在了。哥啊，怎么这样说话呢？哎，咱们啊得介绍一下，哥俩这模样虽说差不多，但是和氏这嗓子天生有问题，说话非常的沙哑，一说话呀、切着运气呢。哥呀、哥，好吧，听着你说呀。那个刘罗锅请吃饭，咱们去吗？
去啊，干嘛不去啊？
合计哥俩来了，来到大厅这儿，刘墉是降阶相迎啊，让到里边分宾主落了座，有人给献了茶啊，往这一坐，刘墉乐了，这个何中堂，今天你们弟兄能够过府，实在是增光不少啊。是这样，今天呢有人送给我呀、这么两只熊掌，我准备请你们吃兰花熊掌。啊，是啊，一听这个和珅高兴了，怎么呢？和珅最爱吃熊掌，可和珅府里的厨子不会弄，曾经有人给他送了几个熊掌啊，弄的是毛也不干净，骨头也不拆，肉也不烂，吃的嘴里一股子臭脚丫子味啊。为了这个把厨子骂了一大顿，今天听说刘墉这厨子呀能做兰花熊掌，和珅可高兴了，我们呢一定好好的饱一饱口福。那个熊掌啊现在不让吃，怎么呢？这是国家保护动物，再一个熊啊这个也不好逮，怎么呢？据说呀曾经有一位老猎人抓熊啊那是一绝，这一辈子逮了多少熊不计其数，而且从来没被熊伤着过。有俩年轻人就找去了，这个老先生啊，我这个知道您有这绝活能抓熊，我们想跟您学一学，您看看您能把这秘方教给我吗？老先生说，这个第一要有胆子，见着熊之后是你害怕了，你畏缩了就坏了，熊通人性，他知道你害怕他更得吓唬你，所以你第一啊把这个心气啊放匀了，别怕他。第二啊是有诀窍的，你到山上去找，多得找到这大洞，你知道哦，这大洞啊这里边有熊，你先趴在这门口啊，趴在洞这儿先冲里边喊，模仿熊的声音，哦哦，你先这么喊啊，你喊他也喊，熊在里边也喊，哦哦，他也喊，你喊他也喊，你喊他也喊，到最后他的声音是越来越急促，你赶紧躲开了，把藏在暗处准备枪，准备打他，他出来一枪就撂那儿啊，没有别的诀窍，就是胆大心细。太好了，老人家谢谢您啊，一般来说有绝活的人呢他都这个保守，没想到您呢一点都不保守啊，告诉我们这诀窍了，太好了，找一山洞冲他嗷嗷喊啊，我学会了，我谢谢您。这年轻人转身就走了。过了些日子呢，有一个年轻人碰见这老爷子了， 老头一问，哦，你们一块儿那哥们儿呢？说那哥们儿啊，这个住院了，受伤了。
啊？
那不可能，我教的办法不可能受伤。我跟你看看去吧，小伙子啊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哎，老爷子，千不怨万不怨，就怨您呢。怎么怨我呢？您告诉我们，找一洞冲里边学狗熊叫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
你找了吗？我找了，找一大洞，我趴着喊哦，结果呢？结果里边也喊哦。那好啊，准备香啊，准备什么香啊？火车出来了，一下把我就给撞了。抓熊有抓熊的道理啊，不容易。据说得预备很多这个大竹竿子。怎么预备竹竿子呢？这说来话长。熊啊，挺有意思，一到冬天它就冬眠不出来，也不吃东西。当时哪儿藏着呢？树洞，嗯，深山老林里边大树翻天，其中有这大树洞，狗熊啊就往这里边藏，往里边一藏一塞。古话说得好，木能生火，它往里边一塞啊，周身上下也风吹不着，雪淋不着的啊，暖得活活。那么说不出来要饿了怎么办呢？嗯，舔这熊掌，据说啊舔一下能保三天，所以说吃熊掌还得吃这秋天的熊掌啊，秋天冬天都好，春夏两季不能吃，它不肥。只要发现这树洞外边有冰锥子啊，这么来长尖儿的冰锥子，就说明这里头有熊。怎么呢？它跟里头得喘气儿啊啊，坐在树洞里边，一喘气儿，寒气儿跟它这个哈气儿碰在一块儿，成为冰锥子。你就满处找，找哪儿有啊？哎，这儿有冰锥子，来吧，这儿呢就有狗熊。怎么办呢？你得爬到树上去，拿几个大杆子顺着窟窿给它塞进去。嗯，它坐得好好的，杆子下来啊，它觉得讨厌，就给你扒拉边上去了。你接着再来一根，它觉得讨厌，它又扒拉边上，一根一根一根一根，你捅它，它就抢，抢过去把自己就插严了，再想出来也出不来了，剩下全是你的了。而且、啊、要拿枪打熊的时候，您可留神，周身上下就一个地儿能打。哪儿啊？在他这个胸前有一个白月牙，这儿是熊的心脏，只能打这儿。为什么打身上不行？打身上拿牛角子炮打，摔一跟头起来照样追。为什么呢？他身上他穿着铠甲。那说这不对呀、啊、熊身上怎么会有铠甲呢？嗯，一身的厚毛啊，冬天夏天全是他，他也热也难受啊，有时候觉着痒痒了，蹭吧，上哪儿蹭去呢？松树，嘿，找一松树，嘚噔嘚噔跟这刺啊。可是呢，松树上有这种粘液啊，松树分泌的这东西，弄得满身都是黏不糊糊。他跟地上打滚呢，又沾了好多石头子儿啊。完事呢，浑身上下自个儿就修了小马路。你拿枪打没用，非得是这个打的这个白月牙上，一下就撂那儿了。逮狗熊啊，还有一个用处，就为了得它这个蜂蜜。悬崖峭壁哪儿边上人上不去的地儿，有这蜂蜜蜂巢，狗熊能上去啊。弄下来之后还得找这藏，它聪明着呢，看看哪儿合适啊，哎，往这一藏一搁。人们呢就找，找来找去一找，哦，这儿有，这儿有蜂蜜，拿桶啊全快走了。有的人淘气啊，弄完之后呢还要看个笑话，把蜂蜜弄走了，给它换点粪汤子搁在这儿，一会儿功夫大狗熊来了，带着这么两个小熊哗哗哗哗来，干嘛呀？喂着小狗熊吃蜂蜜，嗯，也搁怀里搂着，这手啊一抹，把这粪汤子弄起来了，哗给抹一脸，小熊一闻这味儿，不不如脑袋，不吃不吃，扔地下啊，把这个抱起来了，来了一爪子，哗一抹，这也不脑袋不吃，全不吃，他自个儿吃，弄了点一抹，好更臭。这怎么办呢？弄着俩小熊找一水边，他得洗去，好干净啊，来到这水边往这一放，洗这个怕这跑了，怎么办呢？拿石头把这压上，洗这个，洗完这个搬开石头一看，这压死了这个、啊、要不怎么说是笨狗熊呢？在过去来说啊，这个熊掌啊是一个大菜，而且提前呢就得费很多的功夫。又喝了半碗茶的功夫，刘墉进来了，两位请吧，咱们到这边这屋 准备吃饭吧。
哦，好，来来来，请啊请啊请啊。
三个人来在旁边这屋，一看嚯，都准备好了。正当中有这么一个圆桌啊，圆桌呢分三个座啊，一看就知道上水手这是人家本家，下边呢这是客座，这是和珅，这边呢是和氏啊。每人面前都摆好了筷子啊、筷子架、吃碟啊、什么调羹啊，而且每人跟前啊有一小碗，碗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小馒头，和小馒头蒸得好，晶莹剔透，都摆好了。跟前呢有这么三四个凉菜，陆续的厨师啊就往上端吃的啊。刘墉说：“来呀、啊，这个两位大人，我先敬您二位一杯。”端起杯来，三个人一碰啊，一饮而尽。我说：“何大人，今天请您过府啊，我还有事儿跟您商量。”和珅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你找我不能白找，吃你一顿呐也不能白吃哈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儿打算求我呀？我说：“何大人，现如今山东河北连年的荒旱，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百姓们呢纷纷的逃离了家乡，让我看呀特别的寒心。像你我为大臣者，应该是匡扶社稷，保护我主的江山万年永劳。可如果说遍地都是流民的话，这江山他怎么能稳当呢？我相约您过府，就是让您知道咱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吃这些珍馐美味的同时，还有大批的百姓饿着呢。何大人，没别的，您呐费费心，在皇上面前和我一同起奏，请万岁开仓放赈。”我说：“刘大人，这事儿咱们管的就宽了点了吧？啊，你想啊，各地方他有他的地方官呢，老百姓怎么样，自有地方官负责。你我二人操这个心，有点没意思吧？又何况说，该不该开仓放赈，万岁爷自有万岁爷的想法，咱们呢？”还是少掺和，你这样想法是不对的。哎，刘大人，您说的对，十王绝路当报皇恩，怎么报皇恩？让皇上高兴，这就是报皇恩啊！你看我了吗？有点什么好玩的东西，我先给皇上送去；有好吃的东西，我先给皇上端去。皇上瞧见我就高兴，皇上要说东，我不说西；皇上让打狗，我不骂鸡啊。皇上让怎么着我就怎么着，我觉得这就是效忠天子，你明白了吗？刘墉一听啊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百官若都似你这等啊，天下百姓啊，嘿嘿，他没个不反呐。”行了，我呀慢慢劝你吧，看来这一句半句你也不往心里去。何大人，你们哥俩先喝着，我到厨房看一看兰花熊掌好了没有。站起来一甩袖子，扭头就走了。怎么呢？嗨，刘墉这心里边不是滋味，想堂堂武英殿大学士，这位九门提督和珅和世龙，身为皇上这么宠爱的一个大臣，都这么想，别的大臣估计也这样，要不然老百姓们这日子过得苦呢。心里很生气，出来呀、啊，站在院子里边，自己想透透空气。屋里边和珅、和氏俩人干了件丢人的事儿，怎么呢？坐在这儿等着，怎么这熊掌还不来啊？这到底是得了是没得呀？俩人呢，坐着有点饿了。和氏说了：“哎，哥，你瞧见了吗？这儿有一小馒头，咱们呢，先把这小馒头吃了。”咱们先垫吧垫吧。哎，这说行，这什么咱们还等罗锅，这别等了，咱们先吃着吧。拿起小馒头，哎，这味儿不错，这个啊， 全吃了，哥俩一人吃一个。吃完之后啊，把这馋虫还逗上来了，小馒头挺不错，那个罗锅那碟儿里还有一个，要不然咱把这分了吧。这人家进来笑话咱们，还什么笑话，来一伸手拿过来掰开了啊，兄弟你吃这个，我来这个。呵，哥俩吃上了，正吃着呢，刘墉进来了。哎，二位大人等急了吧啊。哎，这个这小馒头啊，刘大人呐，我们也跟你不见外，看也不是外人。小馒头我们自个儿吃了，吃了啊，吃了，你们俩都吃了啊，我也吃了。这二位呀，今天吃这个兰花熊掌啊，这是从大前天开始准备。熊掌的东西很腻，拿筷子一夹，吃完这口这筷子就分不开了，故而啊，搁上一小馒头让你拿着擦筷子，这小馒头是抹布。哦，合着一人吃块抹布啊。这个那反正我们也吃了就吃了吧哈，不过您家这抹布味儿还是真不错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身背后边刘顺说话了。刘顺是谁呀、啊、刘府的厨子啊，端着一个大盘子，里边有一大汤盆。嘿，老爷您少回身蹭油，兰花熊掌来了，往桌子上一搁，香气扑鼻呀、啊、这一大盆周围还点缀着点点幽兰，大鼻子一闻没这么好闻的了哈。我说两位何大人来吧，别客气了，吃吧。呼，这哥俩一瞧这个，就跟见着亲爹似的，撸胳膊挽袖子啊，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把里边套间的钥匙打开，小仓库门捅开了，这只熊掌就如同长江流水，跟倒土箱子里似的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家伙，吃这快啊！刘墉还没来及坐下来，这熊掌没了。刘墉站着纳闷，这好、哦、这快呀、啊，没了这个啊。啊，这两位何大人吃熊掌好技巧啊！这意思就是说，您二位啊也是太没出息了。到最后偌大的熊掌就剩这么一块肉，这哥俩不好意思了，把筷子撂下。哦，刘大人，您尝尝熊掌，不错，合适也是。哎，您尝尝，味儿挺好的这个啊。刘墉说：“我尝什么尝啊？你们都吃完了，就剩我啃这爪子了。”我跟你们说，正说着呢，门开着，一股狂风呜吹进来。那年头没有电的，点的全是蜡，噗噗噗，蜡全灭了。哎呦，呵，这屋里边它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哎，两位你们可别动啊！我说这个蜡谁赶紧点着？嗨，这人都干嘛去了？你们别动啊！我出去喊他们点这蜡。转身出去，功夫不大，张成、刘安举着火帘子进来，刚进屋就听见屋里边一声惨叫：“哎呦喂呀，怎么回事？”赶紧点着火一瞧啊，嚯，和珅的两手抓在这个熊掌上，和珅那嘴正咬到哥哥手上了，当熊掌啃了。